第66章，扫罗的死。以色列人与非利士人又宣战了。非利士人聚集来到苏念安营，苏念在耶斯列平原的北端，而扫罗和他的军队则安营在这平原南面的基利波山下，离非利士军只有几里路远。从前基甸和他的300人追赶米甸大军，就是在这平原上。可是从前鼓舞那位以色列的拯救者的精神和现在激动扫罗的精神却是大不相同的。基甸大有信心，依靠雅各大能的上帝出去作战，但扫罗却因上帝已经弃绝了他而感觉孤立无援，没有保障。当他看到非利士人的军旅时，就惧怕，心中发颤。扫罗听说大卫和他的军队与非利士人在一起，所以他预料耶西的儿子必趁机为过去所受的亏负报仇，于是王困扰极了。原来那使国家临到这么大危险的，乃是他自己那蛮横无理的性情，这性情曾激动他去杀害上帝所拣选的人。当他一心一意的去追赶大卫的时候，他就忽略了国防。非利士人趁着以色列人没有戒备的时候，就侵入了他们的腹地。这样当撒旦怂恿扫罗用权力去搜寻大卫以便杀害他的时候，这同样恶毒的精神也鼓动了非利士人来乘机消灭扫罗并击败上帝的百姓。这个大仇敌现今还是常用这同样的策略，他常鼓动一些不诚心代奉主的人在教会内部引起嫉妒和纷争，以后他又趁着上帝子民分裂的时候鼓动他的爪牙来造成他们的败亡。第二天扫罗必须与非利士人交锋了，那迫近的浩劫影阴沉沉地笼罩着他，他切望有人帮助，有人指导，他虽求问耶和华也是徒然，耶和华却不借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凡存着诚实和谦卑的心来到耶和华面前的人，他从来不丢弃他，但他为什么转离扫罗而不回答他呢？因为王已经自愿地弃绝一切求问上帝的方法，他也已经拒绝了撒母耳的劝告，他已经驱逐上帝所拣选的大卫，他又杀害耶和华的祭司，他既割断了上天所安排的每一种交往的媒介，他还能希望上帝答复他的祈祷吗？他即使施恩的圣灵担忧而去，耶和华还能借着梦兆和启示来回答他吗？况且扫罗并没有以谦卑和悔改的心转向上帝，他所要求的并不是赦罪给予上帝和好的恩典，只是求上帝拯救他脱离他的仇敌而已。他自己的顽梗和悖逆已经使得与上帝隔绝，现在唯一的生路就是忏悔改过，但这个骄傲的君王在痛苦绝望之中竟决意从其他方面求得帮助。于是扫罗吩咐臣仆说，当为我找一个娇鬼的妇人，我好去问他。扫罗原来深知巫术的本质，耶和华曾经明令禁止凡行使邪术的都要处以死刑。当撒母耳在世的时候，扫罗曾命令把一切行巫术的和娇鬼的人尽都处死，如今在绝望的鲁莽之下，他竟求助于他自己所定为可憎之事。臣仆告诉王说，在隐多尔地方有一个秘密交鬼的妇人，这个妇人已和撒旦立约，愿意受他的支配来实行他的计划。邪恶之君为报答他起见，曾为他行了奇事，并把隐秘的事显示给他。扫罗夜间改了装束，只带着两个仆人往那妇人的隐秘之处去。唉，可怜啊，以色列的王竟被撒旦任意的掳去，还有什么道路能比那坚持己意并拒绝圣灵感化的人所选择的路更黑暗呢？还有什么捆绑能较比完全让那凶恶之暴君就是他自己来支配更可怕呢？依靠上帝和顺从他的旨意，乃是扫罗做以色列王的必要条件。如果他做王的时候能符合这些条件，他的国位就必稳固，上帝必做他的向导，无所不能者必做他的保障。到此时为止，上帝已经容忍扫罗很久了。虽然他的悖逆和顽梗几乎已经使他心中听不到上帝的声音， 但是他还有悔改的机会。可是当他在危险之中转离了上帝，而是向撒旦的同盟者要求亮光时，他就把自己与创造主的最后一点联系割断了。他已经置身于鬼魔权势的控制之下，这权势曾经多年在他身上发生影响，如今已经把他带到毁灭的边缘。扫罗和他的仆人在黑夜里穿过平原，安全地经过非利士人的营盘，攀山越岭到了隐多尔妇人的住处。这娇鬼的妇人藏匿于此，秘密进行了邪恶的魔术。扫罗虽然改了装，但那高大的身材和君王的风度表明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兵士。这妇人疑惑这个来人或许就是扫罗，而且他所带来的厚礼使他更加猜疑。扫罗要求他说，求你用娇鬼的法术将我所告诉你的死人为我招上来。妇人回答说，你知道扫罗从国中剪除娇鬼的和行巫术的，你为何陷害我的性命使我死呢？于是扫罗向妇人指着耶和华起誓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必不因这事受刑。妇人说，我为你招谁上来呢？他回答说，撒母耳。妇人行使他的巫术之后，他说，我看见有神从地里上来，有一个老人上来，身穿长衣。扫罗知道是撒母耳，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娇鬼的妇人用巫术咒语所招出来的并非真是上帝的圣先知，撒母耳绝不会出现于那邪恶之灵的巢穴中。那超自然的形象完全是由撒旦的能力所产生的，他很容易装成撒母耳的样子，正如他在旷野中试探基督时装成光明的天使一样。妇人在巫术的魔力之下对王所说的第一句话乃是，你是扫罗，为什么欺哄我呢？这样那冒充先知的恶灵的第一件行动就是与这个邪恶的妇人做秘密交往，警告他不要受扫罗的欺骗。于是那冒充先知者对扫罗说道，你为什么搅扰我，召我上来呢？扫罗回答说，我甚窘急，因为非利士人攻击我，上帝也离开我，不再借先知或梦回答我，因此请你上来好指示我应当怎样行。当撒母耳在世的时候，扫罗曾轻视他的劝告，厌恶他的责备，但如今在困难窘迫之际，他感觉先知的指导乃是他唯一的希望，而且为了要与天上的使者交往，他竟妄想求助于地狱的差役。扫罗已经完全置身于撒旦的权势之下，如今那以人的愁苦和毁灭为唯一喜乐的那恶者就尽量利用这次的机会来造成这不幸之王的败亡。于是他冒撒母耳的名传出一道可怕的信息来回答扫罗痛切的请求，说，耶和华已经离开你，且已与你为敌，你何必问我呢？耶和华照他借我说的话已经从你手里夺去国权，赐予别人就是大卫，因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他恼怒亚玛利人，你没有灭绝他们，所以今日耶和华向你这样行，并且耶和华必将你和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扫罗在他一生的悖逆过程中常受撒旦的谄媚和欺骗，那试探者的工作乃是使人轻视罪恶，使违背律法的道路显为安逸可现，使人心眼昏昧，看不出耶和华的警告和预示。撒旦用他冲破的能力引诱扫罗自以为意，并反抗撒母耳的责备和警告，但如今在他穷途末路之时，撒旦却反转来打击他，提出他所犯之罪的严重性，告诉他无法得蒙赦免，借以逼着他走上绝望之路。撒旦所用以消灭扫罗的勇气混淆他的见解，使他绝望而自寻毁灭的方法，真没有什么比这更高明的了。扫罗因疲倦和饥饿，身体毫无气力，同时他也恐惧惊惶，良心自责。 当他听到那可怕的预示时，他就像一株橡树在暴风雨中摇晃不定，猛然扑倒在地。那交鬼的妇人大大恐慌起来，以色列的王竟躺在他面前像一个死人一样。如果他真死在他家里的话，那么他将要有什么样的后果呢？他劝扫罗起来吃点食物，又说他既然冒了性命的危险来满足扫罗的愿望，扫罗就应当屈从他的要求来保全自己的性命。扫罗的仆人也在旁劝解，最后他答应了。于是妇人急忙预备肥牛犊和无酵饼拿来摆在他面前。这成何体统？在交鬼妇人的山洞里，刚才还在那里发出那注定扫罗遭劫的话，在撒旦的使者面前，这一个上帝所高的以色列王竟坐下吃饭，准备应付当天性命攸关的战事呢？在天未破晓之前，扫罗就同仆人回到营里准备作战。扫罗因求问幽暗之灵，就已经毁灭了自己。他既被绝望的恐怖所压倒，就无力鼓舞部下的士气了。他既与那能力之源隔绝，就无法引领以色列人的心仰望上帝为他们的帮助。这样，那恶者预先所宣称的话就促成了自己的实现了。在苏念的平原和基利波山的斜坡上，以色列的军队和非利士的大军做了一场殊死战。隐多尔山洞中的景象虽然消灭了扫罗王心中一切的希望，但是他仍然冒死为自己的王位和国家作战，然而已徒劳无益了。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在基利波有被杀扑倒的，王的三个勇敢的儿子都在他身边阵亡了。敌人的弓箭手紧追着扫罗，他眼看到军兵扑倒在他周围，他的王子被刀所杀，自己也受了伤，既无法再战，又不能逃跑，躲避既不可能，他决意不让自己被非利士人活活捉去，就吩咐拿兵器的人说，你拔出刀来将我刺死。但当那人不肯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时，扫罗就自己伏在刀上死了。以色列的第一个王带着自杀的罪死了，他的一生是失败的，而且羞辱绝望的死去，因为他决意以自己刚愎的意志来反抗上帝的旨意。战败的信息传到远近各地，全以色列都恐慌起来，百姓弃城逃跑，非利士人长驱直入，住在其中。扫罗不依靠上帝的统治，几乎使全国都败亡了。次日，非利士人到战场上去剥取被杀之人的衣服时，发现了扫罗和他三个儿子的尸体。于是，为要增加胜利的光荣起见，他们就割了扫罗的首级，剥了他的军装，于是把血腥的首级和军装送到非利士地作为战利品，报信与他们庙里的偶像和众民。他的军装最后放在亚斯塔路庙里，而他的首级则钉在大衮的庙中。这样，他们把胜利的光荣归给他们的假神，而耶和华的名就受到羞辱了。扫罗和他三个儿子的尸体被拖到靠近约旦河离基利波不远的波山城去，用链子悬挂起来给空中的鸷鸟吃。但基列雅比的勇士念起早年扫罗拯救他们的恩德，所以为表示他们的感激起见，就去抢救了王和王子的尸体，并为他们举行了哀荣的葬礼。他们夜间过了约旦河，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身从波山城墙上取下来，送到雅比那里用火烧了，将他们骸骨葬在雅比的垂丝柳树下，就禁食七日。这样，扫罗40年前的善行，使他在失败和羞辱的暗淡时辰，得有温慈和怜悯的手来埋葬他和他儿子的尸身。